好，今天呢，我要讲的信息是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年呢，下半年，教会的小组，我们都是在查考《使徒行传》啊。那这卷书呢，现在大家都已经进入到20章以后的经文，甚至于最快的一组已经到27章了，也就是到了《使徒行传》的最后的部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使徒行传》的结构，知道说从13章以后呢，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由安提阿的教会开始了向外邦人正式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圣灵呢，也在这个中间拣选了保罗作为这个工作的主要人物之一。最后呢，再透过路加医生的文字，把保罗为主工作的这些经过记录了下来。我们可以说，这是教会在早期工作里面最重要的记录，同时呢，也好像是保罗他个人生命的见证。由于今天呢，算一算是今年最后一次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的信息啊，所以明年呢，我们会开始另外的系列。因此呢，我想就借着保罗他自己所说的话，作为这个系列信息的结束。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在《使徒行传》第26章16到19节，《使徒行传》第26章16到19节，这边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明，这是耶稣对保罗说的话。当保罗在大马色遇见神，扑倒在地的时候。”这样说的，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要指示你的事指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啊，这是他的工作，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因为信耶稣可以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不只是得救而已，而且要和一切成圣的人，也就是所有得救的人要同得基业。然后保罗对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说因为这个缘故，因为有这个意象的缘故，然后呢，我也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我做了这个意象。这段话呢，是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然后被送到该撒利亚，又被巡抚菲利斯关了2年之后，现在有一个新到任的巡抚菲斯都和当地的分封之王亚基帕王来审判他的时候，他所做的见证。我们看见了，其实在圣经中，当人们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通常是会问他们，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包括瞎子巴迪买，还有另外一个瞎子啊，也包括安德烈和约翰，他们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耶稣是神的身份。但是即使门徒们到了知道耶稣是神子的身份以后，又怎么样呢？他们也认耶稣是他们的主的时候，他们想要的仍然是耶稣啊，你这个神应该像阿拉丁的神灯一样，像那个灯奴一样，是满足我们个人的愿望来服侍我们的。好，我们看见在马可福音里面第10章35到37节这样记载的，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前来， 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哇，都是想要从神那里得什么。只是在使徒行传中呢，我看到了保罗的表现真的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我说啊，他真的是一个奇人。我们刚才说，一般人遇到基督以后呢，想到第一件事情大多是说，哦，你是神嘛，那我要这个，我希望得到那个。只有保罗不一样。保罗在自己做见证说，当年他遇见主的时候，第一个时间他问的不是神能够为他做什么，而是反过来他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啊？在使徒行传22章第9、第10节，他这样子做见证的，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到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啊，等一下我们会读到要他做什么事情。这个呢，正是保罗最可贵的地方。他遇见神以后，他忘记了自己的一切，忘记自己那个时候眼睛还瞎了。他只关心将来的日子，神要他做什么。他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做为主做什么。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使徒行传9章15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在外邦人和君王还有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是神给保罗的意象。一旦他清楚了，他就全力以赴。这个时候呢，离他在大马色遇见耶稣至少已经有28年之久了，已经是28年了。在亚基帕王面前作证，他没有违背神给他的意象。因为呢，在亚基帕王之前，他真的已经在以色列人面前做了见证，在外邦人面前也传了福音，但是还没有在君王面前。现在呢，他终于在一个王的面前来传讲神的福音了。所以他说，我没有违背神给我的意象。而且他就对亚基帕王说明了他见证的内容是什么。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所以他的这一句话，他没有违背神给他的意象，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因为呢，我觉得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讲到意象，我们是又期待又害怕。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但对我而言，我刚信主的时候真的是又期待又害怕。一方面呢，期待神给我意象，但是呢又害怕自己完成不了托付。一方面呢又害怕神没有给我意象，那么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基督徒的日子，很不甘心，是不是？我想很多人也可能都有这样子的想法感觉。但是今天呢，当我们再来思考的时候，我要说的是，说真的，神给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有意象的。讲到意象这两个字啊，意象中文是一个词，英文呢是一个单字 vision， 最经典的经文就是在箴言第29章18节，这边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这句话真的大家都很熟悉啊，但是呢也发现大部分人只记得上半句，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从神来的启示引导啊，就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或者说就很疏懒的过日子。但是要正确的来诠释这一句话，真的要绝对不要忘记下半句，为遵守律法便为有福。这说明了什么？就算神没有给你所谓的什么特殊的引导，还是有律法，还是有神已经写的下来的这些文字啊，经文啊，去遵守。我们知道箴言强调呢，如何在日常实际的生活中活出敬畏上帝的这种智慧。那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意象，我们说是对人具体的引导，也是他要在人的现实的生活中怎么样蒙福的一个管道。唯有当人愿意来配合来顺服上帝的心意，才不至于任意妄为或者是疏懒什么都不做。而只有听从和遵行他训诲他引导人，才能够活出人生真正的意义。但是这个意象，意象这个字啊，对现在基督徒而言，慢慢慢慢的好像演变成一种指一种属天的看见，好像要上帝对人的一个漠视心意和引导之外，但是好像更多的是偏向于神对一个人特别的启示，好像把它想成是对人特别的启示，特别的托付。好了，那对于平凡的小民呢，好像我，好像你来说呢，一方面又很羡慕别人啊，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很羡慕保罗，很羡慕摩西，很羡慕加勒啊，这些伟大的人物，他们也得到神的意象，他们得到了甚至于是超自然的意象。一方面呢又有点害怕，如果真的神也给了我意象，我能不能够达成使命，这是我刚才说的刚信主的时候。其实呢，意象的关键不在于启示的方式，不在于启示的方式，你怎么样得到意象真的不见得是那么重要，可能你读读圣经你就得到了，但是却在于人怎么样回应这个意象，你的心态，你的行动，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意象不一定涉及很奥妙的预言或者是超自然神的命令，但却绝对或者说往往离不开上帝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对你的感动，对你的托付。再说一次，常常是离不开这个时间对你的感动，这个地点对你的托付。对于平凡的小民，我跟你来说，上帝的意象呢，可能更加是会与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去遵行神的话得到的见证更加的息息相关。因此呢，就从怕没有从神来的意象这一点来说，怕从神没有从神来的意象这一点来说，除非是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呢，立刻就被接回天家了，没有时间在地上活着，当然不可能。 或者是说信了主以后呢，但是从来不看圣经，不参加任何的聚会，也不跟神祷告，他根本就是活在一个没有神或者说忘记神这种自欺欺人的生活当中，自然的绝对就不会有神的意象。为什么？我们看一看诗篇里面怎么说的。诗篇第一章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人的道路，二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然后37章23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神知道他为你一生中所指定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最终的目标希望你能够达到什么，并且呢，这边说他给你路径走，所以对你的一步一步都会给予指导。大强很喜欢唱一首歌，一步一步，神一步一步都会对我们给我们的引导。所以只要是基督徒，你都会听到神对每一个门徒都给了大使命的意象，是不是？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没有听过大使命这个词？都听过，所以每一个人都给了大使命的意象。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觉得大使命这个意象离我好远好远，有点觉得根本勾不上边，使不上力的感觉，有没有？很好，都没有人，你们都非常非常的能够勾上力啊。其实呢，有这种感觉呢，是一种我以为意象只是给某些人的，或者说只是给某些特别的人的，特别棒的，特别精英的人的。其实这个对大部分而言呢，我就讲包括刚刚信主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一点也不稀奇。因为我们从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写过作文嘛，我的志愿，有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写过我的志愿，然后呢，在幼小的心里面就开始幻想了：做老师、做护士、当医生、当军人、当科学家、当米其林的主厨，哇，等等。小学的时候做这样做，到初中、高中的时候呢，可能比较具体一点了。哇，我要当经营之神王永庆，我要像比尔盖茨一样。我要像爱因斯坦一样，我要做贝多芬。然后走着走着走着就发觉说，这些目标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全世界就只有一个爱因斯坦，全世界也只有一个比尔盖茨，全世界也只有一个贝多芬，或者只有一个莫扎特。神没有复制任何另外一个生命跟另外一个生命一模一样的，你就是上帝独特的创造。好了，然后也发现原来全世界 99% 的人也不过都只是凡夫俗子而已，可能就只有那么 0.0% 的人达到他们的梦想啊，这些梦想还不一定是在主里面的梦想。然后呢，有一天我们认识了神，也信了这位神，那别人告诉你一些历世历代来的属灵伟人，他们是怎么样回应了神大使命的呼召，神怎么样使用他们，哇，令人热血沸腾啊！这是你去参加那些差传大会的时候给你的感觉，你一定要投入大使命的意向，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呼召人加入大使命的宣教工作。说实在，我刚信主的时候觉得自己在能力上远远的不配啊，在心智上呢，我也不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也不是喜欢找刺激的人，所以觉得大使命离我好远好远，甚至于不敢去想。那要怎么回应？怎么敢回应？ 是啊，保罗就那么一个保罗，没有第二个，你能够找出第二个吗？戴德森就那么一个，有第二个吗？效法他们，谈何容易？说实在，那个时候觉得实际一点，我能够让不信主的人不要对我说啊，有你这样的基督徒，那我才不要信神，我才不要信。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已经不容易了，是不是？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已经不容易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想法。当然呢，我也发现有例外，的确有人一信主的时候，他们就有为主走天涯，要做跨文化的宣教士，要传福音到地极去的这种雄心壮志。但是呢，毕竟不多的，那怎么办呢？当然我刚才说了，这是我刚刚信主时候的想法。今天呢，我的想法是，我早就不轻视任何一个在主里面的信主的小子了。为什么？当你知道越多的时候，你了解越多的时候，你能够说那一位在厨房里面每天蒙着脸为他的孩子祷告的母亲，没有在大使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吗？我说的是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的妈妈。你能够说那一位在大雪天里面，因为牧师没有来，站到讲台上面对着十几个人讲道，也不知道是裁缝还是什么职业的，然后呢，他对了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讲道，这个无名的乡下人，他对大使命没有贡献吗？我说的是施布真信主的历史。他怎么会知道那一天他这样子随便，不是说随便讲一讲，就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讲的，完全影响了一个年轻人。我们当然喜欢听到像罗伦康宁汉，哇，他在异象中看到一波一波的年轻人跨越世界上各大洲的大陆，在地球上许许多多的人宣扬基督的好消息，这种异象，然后他就创立了青年使命团的故事。或者像保罗的故事一样，因为他的勇敢，他的冲劲，带领了一些人跟着他，把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去。所以真的不要忘记了，在一次世界性的战争之中，事实上是所有的人都会被卷入的。比如说二次世界大战，也许你记得麦克阿瑟或者巴顿将军他们的丰功伟业，或者呢欧本海默发明了原子弹投在日本，结束了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呢，有多少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无名英雄，有多多少少我们更加的不晓得。比如说像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号召全国的人起来祷告，然后动用一切可能的运输船只，他们最后撤退了将近40万的盟军。这些盟军如果没有被他们撤退下来的话，会全部被纳粹俘虏，将来就没有反攻的实力了。所以呢，不在第一线战场上的人可能更多。最后呢，没有上战场但是在各方面支援的，是不是全国每一个人都参加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份？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开始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总体战争，是不是？总体战争。当然在战争中 的最大的意向，打赢一场战争吗？一定要打赢吗？但是在这个大意向之下，能不能够有别的呢？如果你是一个工厂里面的老板，你可不可以说我要做最好的零件，做最好的装备，做最好的战衣给这些战士们穿？我是食品店的罐头厂的老板，我要做最好的罐头，最好的口粮给这些军人，做出最好的飞机，聪明人做出最好的战略，一个士官长训练出最好的军人，等等等等。每一个人对于总体战争都可以有实质上的贡献，但是你也可以啊，那是他们的事情，然后什么都不做，什么都没有贡献。所以不要对大使命这个名词有误解，也不要给吓坏了。传福音到地极的，的确是给每一个信徒的，也的确是对撒旦的这个总体战争中的最后的目标。但不论你知不知道，或者你有没有感觉到，你都已经是在对撒旦的战争中的。无论你是不是所谓在这一场战争中的第一线，有人以为宣教士才是第一线，事实上呢，只要你传福音给不信的人，就都是第一线。不管你是不是第一线，你都不能够置身事外，你绝对是这一场战争总体战争中的一部分。你参与了多少，实际上能够做的，当然是看你在这一场战争中你是在第几线的位置。但是呢，千万不要讲说神没有给你意象，而是我们今天就让我们来认清楚我们是在第几线作战。你可以为别人的意象，加入别人的意象作为开始的起点，就好像罗伦·康宁汉青年使命团的意向，如果他有这个意向，没有其他人加入，他这意向就没了，就只有他一个人。但是因为有其他的人加入来成就这个意向，所以一个教会里面的意向要教会里面全部的人都加入，这个教会的意向才有可能建立。所以不要以为意象只是给某些人，或者是只有给那些特别得到启示的人的。意象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就算神没有给你特别的启示，但是我们都可以加入别人的意象，去完成这个总体的战争。好了，第三点，我们也听过有人这样子讲，说如果呢要有效的侍奉神，便需看见天上来的异象。问号是我打的。如果要有效的侍奉神，便需看见天上来的异象。我没有给他句点，是给他一个问号，是因为呢，我觉得这个想法不是百分之百的对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样定义所谓的有效。有效我们当然是指说有效果了，有人信主，多少人信主，哇，这个人去一传福音，他来我们教会里面讲说啊，我一场布道会所有人都信主了，然后那一场布道会呢两个人是不信主的，哇，他百分之百的果效。是，你要怎么评断，是一年内多少人信主，十年内多少人信主，还是百年内呢？耶稣死的时候有多少人信他？保罗死的时候有多少人信耶稣？ 你要怎么评断？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奥卡人的心声，英文名字叫 The End of the Spear。 讲到五位宣教士到奥卡族里面去要传福音，但是他们飞机一降落抵达那边，还没有讲一句话的时候就已经被杀了，就牺牲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你要怎么样评估呢？他们有没有得到天上来的意象？有啊。他们有没有有效的服侍神呢？看起来好像没有，但是他们的家属后来进到了奥卡族里面去，让奥卡族的人都信了神。所以呢，是不是有效的侍奉神便必须要看见从天上来的异象呢？不一定。对，我们知道现在蒙古最大的教会，最大的教会是生命和灵粮堂，在蒙古的分堂。当初他们的主任牧师生病的时候，他的太太生病的时候，他的主任牧师为了要照顾他的家里的人，生病的家人必须要离开那个位置，然后他的第二把手起来接他的工作，继续传福音，做得非常的好。甚至于呢，刘同牧师说有些地方呢他做得还比主任牧师好，因为每个人恩赐不一样。所以现在等到这个主任牧师服侍完他的家人呢，要回到蒙古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问号，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个教会的事情？当他们去问的时候，那个第二把手说，刘牧师你完全不必担心，巴布牧师的意向就是我的意向，我永远愿意站在他旁边做他的二把手，他回来我马上把位置完全的交给他。所以因为他们这样同心合意的服侍，能够使得蒙古生命和灵粮堂成为蒙古最大的教会，然后他们现在在蒙古有好多好多的分堂。这个恩典就是说一定要从天上看到异象吗？二把手没有看到，但是他二把手说我的异象就是他给我的异象，我愿意跟着他，我们一起做。所以是一个总体战争，我不可能只有一个 leader 底下没有人，你想要打赢总体战争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不是一个绝对对或者错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上是一个驱动力的问题。英国人说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什么意思呢？指的是当他们带领这个狗去猎狐狸的时候，有时候一群狗就追着往一个方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叫一边叫，好像在追什么。然后慢慢慢慢的，当他们骑着马赶上去的时候，就发现有些狗已经不追了，已经累了，然后一直追下去一直追下去，到最后只有一只狗还在一直追一直叫。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些狗里面只有那一只是真正看到狐狸的，真正有目标的，也只有它才有真正的动力，也有持久力。想想看，保罗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的果效是不是不太好？事实上呢，犹太人还逼迫他，甚至于拿石头打死他。但是他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写给腓立比人的书信中里面是这么样说的，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啊，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的的确确有一股力量的支持着他，能够维持他这样动力跟激情。而且他不是走着，他说他是努力奔跑的，即使经过了这么多年与各样的困难危险，他仍然这样子去做，因为他是真正看到在他生命的前头神给了他一个标杆，给了他一个意向，帮助他能够一直不改变，一直在第一线做福音的工作。也因为他这样的坚持，所以他有那么多的同工也一起来做这个意向。所以呢，到最后呢，我想一想，我把标题改了一下，我们若要有激情的侍奉神，便需要看见天上来的异象。我把有效改掉，改成有激情，然后也把后面的问号拿掉。我们需要有异象，真的有异象。不管这个异象是神怎么样摆在你心里面。第四个呢，我要讲的就是有异象并不代表不会遇见困难，有异象并不代表你不会遇见困难。有关这一点呢，我已经多次的在不同的信息中讲过了啊，类似的，神给了你异象让你出去完成，并不代表你不会遇见困难。神给了耶稣救赎世人的异象，但耶稣出来传道以后，他可是一点也不顺利啊！他先经过40天的禁食祷告，然后呢，魔鬼就来诱惑他了。他在一生传道的日子里面呢，也说了，他睡不好，没有枕头，吃不好，他疲倦，他也被骂，他也被轻视，啊，被捕，到最后呢，被鞭打，流血。他的门徒背叛他，然后他上十字架等等等等。所以有的时候呢，为了让我们能够胜任某一项工作，神会特别需要的磨练啊。我们中国的孟子也说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不是从神来的智慧，这从人的智慧里面照样可以得到这样子的结论的。上天要把重大的使命落到某一个人身上，一定要先使得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使得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得他身体能够忍饥挨饿，使得他备受各样的困苦，做事情呢，甚至于总觉得不顺利，这样才能够来震动，来磨练他的心智，能够来坚韧他的性情，到最后增长了他的才能。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是怎么样，他的自己说他的一生是不是像这个话所说的一样。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8节，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8节，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一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事实上呢，哥林多后书是他站在亚基帕面前大约四年之前就已经写了，在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已经吃过那么多的苦，所以他说我没有违背神给我的意象。他真的是没有违背，他绝对有资格这样说。这是多么棒的见证！但是呢，当我们再继续读《使徒行传》读下去的时候，就知道他将来还会受更多的苦，甚至于还遭遇一个最大的船难。路加把它记载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他说了，他忘记这一些的苦，仍然努力向着意象中的标杆继续不停地奔跑着。说实在，今天我实在不必多讲保罗有多么努力，没有违背那个神给他的意象。我真的不必多讲，我今天呢要的是勉励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应该鼓励，彼此应该打气，彼此应该向着神给你的标杆用跑的前进，努力去达成神给你的标杆。那讲到这里呢，还是有人会说，只是我觉得好像我的意象没有那么伟大嘛。刚才我说了，对付撒旦的战争是基督徒的总体战争，那个传福音到地极去的意向是终极的目标。但是呢，在达到那个终极目标之前呢，有许许多多的小目标，好像在战争中赢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是一个大方向，但是呢，每一场遭遇战都是战术目标的一个。随着时间、空间、环境，战术的目标是会有不同的。还是以保罗为例吧，最初到安提阿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教师啊，他知不知道神最后要呼召他在君王面前做见证？知道啊，但是他那个时候呢，就安心做一个教师的工作，他在那里好好的训练门徒，然后呢？后来圣灵就启示安提阿教会，差派他和巴拉巴一起出去传福音。那他们的目标呢，就是在今天土耳其的一带。再后来呢，哎，怎么搞的？我要去传福音，耶稣的灵居然禁止，哎，怎么回事啊？但是没有关系，继续祷告寻求圣灵感动他说，哦，原来改变方向，往欧洲的方向去传福音。那去的结果呢，保罗说是门户大开，但是不要忘了下面一句话，拦阻也多。是神给他开了大门，但是呢困难险阻也多。但是他都没有气馁，因为他终极的目标是地极。他自己也曾经提到说，我想要去罗马，想要去他斯去传福音，因为那个时候对他们当时的人来讲，所知道最远的西方就是到西班牙，到他斯那里，那是最远的。所以他说我想要传福音一直传到地极去。他能够看到，他能够做的，他都尽力去做，并没有说哦，现在神给我的只是土耳其之地，只是给我的只是罗马的地方，所以呢我不去做，或者说呢神给我的就是最远的地方，是在西班牙，是在他斯那里，所以土耳其这边所有家门口我都不必做。不是的， 诗篇119篇第105节，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这个是我们礼拜五晚上在弟兄小组里面跟他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有人问到问题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在准备这一篇信息呢，我就想到这个，我就跟他讲，是保罗的目光目标是那么远，但那是光，但他一步一步走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也就只有前面一点。当在使徒行传27节里面，他在船难里面的时候，他刚上船的时候也不知道神已经把276个人的生命，永生的生命都交给他了，让他去带领了，他不知道。但是路加跟亚里达古跟着他一起去做这件事情，路加亚里达古知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们都只看见前面一点的光，上船的时候还不知道。但是只要他们继续的跟着圣灵的感动，继续的跟随下去，啊，就更多人信主，那个传福音到地极的目标也就越来越近。想想看，如果没有路加加入他们这个团队，今天有谁知道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有时我在想，好在有时候困难在远处，我们看不清楚，要不然我们可能就被吓得不敢走了。所以我要鼓励大家的是，其实呢，有许许多多脚前的工作，如果你也把它看成是一种意象的话，那是你现在就能做的。想想看，是否能够在没有圣灵的启示之下，有没有一些工作是你现在就能做的？也就是说，是一种普遍性的认知，只要是跟大使命有关的、总体战争有关的，如果你能够这样去想的话，就真的会有很多的。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人民以为那个非要有神用特别的启示、特别神秘的方式来告诉你的，那才算是从神来的意象工作。其实呢，这个嘛，是，也可能不是，真的是某一种意象是只有给你的。第一个，的确有一些给你的特别的意象，只有你才能够完成的，但是不见得要用特别的方法来启示你。首先呢，你不要以为它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工作，一定要像保罗、像 Reinhard Bonnke、像格里汉、像戴德森、像 Mother Teresa 一样。 No， 不是的，不是那些才算的。在总体战争中，任何一个福音的工作都可以算的，因为呢，在你的一生中，你可能遇到某一些人，可能他在他的一生中就只遇见你这么一位基督徒，他没有机会认识任何其他的基督徒。如果你不向他传福音，他就没有机会认识神了。那这个人呢，可能就是你的同事，可能就是你在大中华门口遇见的人。想一想，你的同事牧师我可能永远不会遇到，难道你要等着教会的牧师、等着教会的传道人去传吗？他就没有机会了。那可能是你的一篇见证，或者是让别人读到了他就信了，但是如果你不写出来、不讲出来，那个人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上个礼拜弟兄姐妹在这里做见证，说明读圣经影响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生命。之后呢，师母接到朋友的回应，那个是在网上 听我们教会的讲道的，他是这么样说的：德玉姐听了贵教会主日分享的见证，心里满得鼓励，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感谢主，为这么好的教会感谢主。所以呢，任何能够激励鼓励别人靠近神的服事，都是总体作战的一部分。第二个呢，我要说的是，你的意向可以是跟你帮助的人有关，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面对一群有问题或者有需要的人，你想去服侍他们，你可以先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是否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还我能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 no 的话，那你想，你再有恩赐，圣经再怎么熟，诗歌唱得再怎么好，在这一群人当中，其实你是没有什么作用，难得发挥作用的。好像保罗虽然大有恩赐，但是呢，他在那些对律法很熟的犹太人当中，却反而起不了作用。一个人家里的水管如果坏了，找律师没有用，找会赶鬼、会带敬拜、会医病的也都用派不上场。只有像永荣弟兄，他去那边用心的帮他把水管修好了，他的忠心、他诚恳的态度一定会有影响力的。或者是像在家门口的宣教，那些刚来亚特兰大的难民，在这个时候去帮助他们，真的是什么忙都可以帮得上的。他没车，不会讲话，看不懂英文，所以呢，你能够带他们去买菜，去捐衣服给他们，去为他们申请工作，看一看吧。家门口宣教小组上讲的，有太多太多你可以做的事了。也许因为这样的服事的结果，就让这些难民他们会想要了解，为什么这些不相干不认识的人会这么的爱他们。慢慢慢慢，也许他们就有机会愿意来听你的见证，也可能就真的会信了主。还有呢，在教会的群组里面，我们就看见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了。所以呢，你的服事呢，也许不一定直接跟福音有关系，但是呢，可以是间接的。别忘了，在恩赐当中还有一样是帮助别人的恩赐。而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真的是你跟帮助被帮助的人都会一同快乐的。想想看，我们关心的宣教士，当他要生孩子之前，担心因为疫情的关系，家人不能够去帮忙，我们教会就会有小组捐了3000美金，让他能够找人为他坐月子。我们的师母常常在众里面服侍这些宣教士的妻子们，陪他们祷告，回答他们在生活上的问题。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老年的妇女教导年轻的姐妹，看起来这不是直接的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呢，在我看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的。还有呢，可能就在你每天日常的生活里面，有一次在小组聚会里面呢，周霞姐妹很懊恼的跟他们小组 的人讲说，觉得自己每天在家里工作，家庭忙碌，不太可能出去传福音。师母听见就鼓励他，你每天在学校里面接触这么多的小孩，正是影响他们最好的时候。他把这句话听进去，就带着使命的心去关心他的学生。不久之后呢，师母就看见他在微信上发表，校长奖励他一张支票，酬谢他在过去那几个礼拜在教学上的辛苦和认真。他的班上有一个孩子一直不敢讲话，一直不讲话，但是在周霞老师不断的鼓励肯定他之下，很快的，这个孩子在有一次举手跟另外一个孩子起来一起在台上就发表讲话。这样的影响力是只有当老师的可以在他的班上做出来的，离我隔了那么远没办法做的。所以呢，再说一次，你的服事不一定是直接跟福音有关的，但可以是间接的。好，跟旁边人也讲一下，你的服事不一定是直接跟福音有关的，但可以是间接的。第三个呢，你的意向一定是跟你所在的地方有关的。就像鱼必须在水中游，鸟儿在空中飞一样，神给你的呼召一定会是在教会里面，也在职场当中。但是不一定呢，说一定是要到其他的国家或者其他的工厂里面。过去教会中有一种狭窄的观念，就是认为说呼召就是等于说一定要在教会中当牧师，或者是当传道人，或者呢呼召做宣教士就是一定要到其他的国家才叫宣教士。但是今天在职场，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中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已经是很普遍的新的共识了，是不是？有职场七个山头的这种共识啊，不一定要到别的国家，不一定要做跨文化，要出国才叫做传福音，才是遵循大使命。你的公司、你的家里、你的工作、你买菜的地方、你的社区，应该就是你我意向所在之地。甚至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的教堂，每个礼拜来到教堂，可能跟这个建筑都有关系。想想看，如果没有人打扫教堂，情况会怎么样？几个礼拜以后就没有人要到教会来了，厕所不能用，几个礼拜以后就不会有人来到教堂了，收学后教育厅乱得不得了。所以有一次呢，我看到毛瑞说有一位姐妹在周间主动的到教会来打扫啊，我心里非常的感动。还有一次，当我走进男生的洗手间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一位老弟兄，亲眼看见一位老弟兄，他正用擦手指在做什么？不是擦他自己的手，他没看见我，因为我走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在擦那个尿盆，擦那个地上的尿迹。他可以不必这样做的，反正等一下会有负责的弟兄姐妹们来打扫，一定会做的。但是他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就暗中的做了这些。我对于这些人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在这里不说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让他们可以到上帝面前可以得着奖赏。 人的赞赏算不了什么，但是我真的衷心里面希望他们到天上的时候，神会对他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让他们在上帝面前得到奖赏。阿们。好，第七个，相信圣灵呢，会引导你走向生命中每一个阶段的意象，每一个阶段的意象，有很远的，可能也只有脚前的光照到的部分的。要为主做什么，可能在你的生命中每一个阶段都会是不同的。就像你当学生的时候，不会一直都在学校当学生的，总有毕业的时候。神要我们一生生命的终极的目的，是要像他的儿子一样。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希望我们都像耶稣基督一样长大，这个当然也包括神儿子要做的事情哦。既然长大像他嘛，那就是要传福音，要救赎人的意象，不是吗？但是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像婴孩一样，我们做不了什么，只是呢一定要保持这样的心智。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那边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跨向你的终极目标，长成像耶稣一样的时候，神会不断地把学习的机会、工作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甚至于呢，也把一些困难、把一些你需要面对、对付的事情、对付你生命中性情的事情摆在你的面前，而圣灵会引导你的。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我们好像也会失败了，会走错了，遇上困难了，就好像罗伦·康尼汉在他的那一本书《神啊，主啊，真是你吗》里面他讲了，有的时候他好像这么好的迹象，但是有的时候他好像跑得太快了，跑到神面前去了，有的时候又好像落后了。但是呢，只要你认真的走下去，你一定能够经历到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所说的，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或者说呢，当你走路的时候，总有声音在你的后面告诉你说，或向左或向右。当然在我信主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想到我今天会当牧师的，但是一路走下来，虽然我也觉得我不是每次都看得很远，但是我总是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神给我的一句话，那边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每次我只看到前面一点，看其他地方还黑黑的，还觉得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时候，我每一次都凭着信心，凭着神给我的这一句话踏入下一步。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要跨文化宣教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在圣灵这一位有得胜策略的教练一直的引导之下，他一直引导我们，让教会在成长中，在困难中也逐步的向外开展。而我们都一同经历了，是不是？我们都一同经历了，教会现在开始做一些外展的工作。所以当然看见异象是一回事，遵行异象又是一回事。 有些基督徒说他们看见了异象，但是他们不愿意去做，或者呢没有尽心尽力去做，就不能够说他们没有违背那异象，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但是当然，有没有尽心，也没有尽力，这个不是要我去判断的，这个只有他自己能够回答，也只有神能够判断的。所以我们不必去猜测别人有没有违背神给他的意向，但是只要我对我自己说，我是不是愿意知道神的意向以后，我就不要违背神给我的意向，不管这个意向是大是小，或者是我现在要去跟随着别人的意向来做，只要我知道神是要我现阶段做什么事情，我就是在总体对撒旦战争中的一份力量，我就可以快乐而且认真的去做，并且呢还很快乐的跟众弟兄姐妹跟众教会一起去完成这个传福音到地极去的这个终极的大意象。我相信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都有这样的认知，我相信神呢一定会把意象不断的加给我们，从小的意象慢慢慢慢引到更大的意象，让教会也逐渐逐渐的长大，大家一起合力来完成神给我们教会所托付的使命。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信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做见证，我们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让我们来唱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请师母来带。
牧师提醒我们，总体的战争需要每一个人。现在已经年底了，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你在今年有机会向你旁边的人伸出手去帮他们一把，或者是你有机会向不认识神的人传福音，或者你有机会在这里做见证，写下你的见证，登在教会的网站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在其中，让我们彼此鼓励，互相打气。神告诉我们，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就从你的家开始，从你的工作的地方开始，甚至于在教会里面开始。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些人进来，被邀请的新朋友，他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还不认识神，你看到他就鼓励他，关心他，问候他，所有的一切可以表达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品质的，你就在这个大征战里面是有一份的，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借着这首歌，我们来鼓励我们自己，彼此打气，哈。
Show, 欢迎生命。
这个 Christmas 的 season 实在是一个传福音或者是表达基督的爱基督的生命一个最好的机会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表达但这个是一个 season 所以呢你很可以 你不管你怎么表达你旁边的人大概都不会觉得太稀奇对不对所以我鼓励大家这剩下来的这年到年底之前不多的时候向你旁边的人大胆的表达告诉到你的公司里面告诉大家甚至于在 room 上 meeting 的时候祝福大家圣诞快乐好彼此打气不要气馁
让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打气你和我因耶稣而相聚张开口举起手欢迎神灵让我们走进神的心里弟兄们姐妹们不要气馁听出神跟出众
我一直打断大家礼拜四我在办公室里面带领小组就听到他们在这边 rehearsal Christmas Eve 的节目哇那个歌声真美哦我真的很想说哎，我现在想停一下我想要去看看真的我告诉大家邀请人来让他们也许是第一次走进教会让他们感受一下耶稣基督为我们来的兴奋跟喜气哈这个大家邀请真的这边有很你们来了就知道邀请你的朋友来我们习以为常的诗歌可能真的是让一些枯干冷漠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温暖好不好好我们来朋友们让我们齐来赞美
朋友们让我们齐来赞美
谢谢你为我们而来，谢谢你为我们死在世。 十字架上，而且帮助我们认识你的救恩，使我们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主啊，在这个季节里面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遇见那些心灵已经预备好的人。主啊，给我们有机会来收割他们的灵魂。主啊，也帮助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周围有一些人在痛苦黑暗当中，他们觉得活下去都不愉快的，生命好像没有任何的指望。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跟这样的人接触到。谢谢主。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门之外，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很多在痛苦里面的人，主带领我们的脚步去到他们的面前，给我们恩典。主啊，让我们能够把你这个好消息能够传扬出去。主，而且我也要求你，这一年过去，主，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在那里想，我做这么多，我努力的做有什么意义呢？好像没有人因为我而改变。主啊，鼓励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打气。若是有一些环境让我们气馁，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继续带领我们，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继续跟从你，突破一切的黑暗。神啊，我们活在今天，我们活在你面前是有原因的。主，我们教会被设立在这里是有原因的。主啊，我们跟随你，我们跟随你。主耶稣，让我们迎向得胜。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上帝祝福每一位。好，我们的直播停在这里，但是我们中间如果有弟兄姐妹你需要祷告的，你说我需要打气，我需要鼓励，你可以到前面来，同工会为你祷告，跟你一起祷告。哈，神赐福每一位。